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各位菩萨，过去啊，20世纪，没有这么多人学佛了。现在这么多人在学佛，我说现在不缺少饭吃，也不少衣服，也没有战争，这个世界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家安度乐业，每个人有吃的有穿的。那我们现在呢说欠的是什么？就是修行。他说因为我们到寺庙里来不是求精神安慰，因为世间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安慰你，找一个朋友聊聊天，喝喝茶，是不是多得要命，是吧？那为什么要到寺庙来学佛呢？也就追求更高的智慧啊。所以21世纪它需要是智慧的世纪，它是精神世纪，是修行的世纪。所以要把握方向，我们前天就讲到，现在是无始，现在无尽年代，而不是二尽三尽。而说无尽年代就是立体型啊，人要呢建立立体状态，前面后面左边右边内里外面都是空性的，要进入那种状态，享受更高的一种境界。像名啊、利啊、色啊，不能满足于你，不能一点小名啊、一点利啊、一点色相啊，谈谈恋爱呀、啊、搞点钱啊，然后人家赞美你，你就知足了，这样就划不来，你知道吗？因为在这个世纪，不是这个世纪，那是19、20世纪，没饭吃，没衣服穿。可以名利来安慰，所以像你们人都在这个世界来修行，要追求更高的境界啊。所以呢，这个年轻人呢一定要学习啊，中年人呢要跟上加油，老年人他已经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他说这个觉得念佛赶快往生，是吧？一般都有急迫感。其实呢，这个不管老人还是中年人还是青年人，那么说在这个时代能够安心的文法有追求，我说我都是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一个问题，不能够停留在20世纪，我们进入21世纪，就是要把你的境界提高。现在在外面真的不缺少饭吃，不缺少衣服穿，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环境也很美，是吧？这个公园啊、马路都做得很漂亮，是吧？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很多的享受。所以我们到寺庙的亲近师父，绝对不是为了一点名或利或色，是为了什么呢？追求智慧，这个是你想要的东西啊。所以既然有这种理想，这种愿意亲近师父，是吧？就是说如果师父不能给你，就赶快离开啊！就是说大胆的这个快刀斩乱麻的离开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跟你更高的境界，他还是跟你搞这个世间的名利，是跟你搞这个世间的这个19世纪、20世纪的那种精神安慰。你觉得住在这里有意思吗？是吧？要不就你的境界很低，要不就是我的境界很低。所以我们要跟上这个时代，你不走，后面人会跟着走。你看现在的小孩子看手机，为什么跟人间都不能交流？因为你不能跟他交流，你的境界太低了。他进入无际状态，他的精神是空洞的，他是立体的，他看灯性，可以看到立体的一面，而你看的是平面的。所以他觉得你自己境界好低，他跟你没什么交流的，他宁可玩手机，宁可玩手机也不会跟你交流。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跟不上他们所以很多的大学生很多这些高材生到我们的像常福来讨教，跟我们的聊天聊法，我都能跟他聊下去，并且呢他愿意听法。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跟上时代，可以跟上无忌， 就是说我自己还在进步，不可能停留在过去烧香拜拜佛求安慰，拜拜佛就可以发财，拜拜佛就可以安慰，拜拜佛约正着就可以得到这个就是非常迷信状态，在这个世纪已经过去了。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停留在十九世纪的状态啊，就迷信状态啊，这个攀缘状态啊，名利状态，色相状态，就过不了这个坎啊，停留在那种平面的时间里，所以一定要超越啊，一定要超越。希望大家呢要努力精进。我后面呢，因为修行的讲这个感应呢，其实这里面说也非常也啊，它最重要的呢是提高我们的这个对佛的这种信心更加深入啊。所以后面介绍的一个故事呢，是这个因为法师啊，因为法师呢，这个法师叫道超啊，道超法师在南朝梁啊，在一个寺庙里面叫灵基寺，叫道超法师，他俗姓陆啊，吴尊人。他说这个当时啊，他亲近了很多的大德，他这个一出家就勇猛精进，希望自己呢啊，这个能够精通三藏啊，彻发原底，想了解佛法的这个根本啊，勤学习，般若智慧，就是精读三藏。他说他听了好多的法师讲法呢，不能解他的意义啊，他心中呢啊，这个有这个啊，在外参学的这个意思，因为他有这个愿望嘛，他出家学佛，他叫做彻法圆顶。通达三藏，了解啊佛教的实相。后来他见到一位法师，这位法师叫深明法师，高明寺的明啊，深明法师。深明法师在前面讲过，在亲授之行啊，第一条就亲授之行，亲授这里叫深明法师。深明法师啊，我们前面就介绍过这个，就是这个人的师父啊。然后见到这个法师讲法无碍啊，这个智慧广大啊，这个句句可以触动他的这个心啊，我感到非常的这个惊讶很欢喜。然后就发愿，我向这位深明法师学习，我要领悟深明法师的这种智慧，所以呢，勤勤的在佛面前啊，这个废寝忘食啊，日夜啊。礼拜用功勤学啊。他说深明法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前面介绍悄悄的大家讲一下，他这个过去呢喜欢闭关，喜欢去山野，喜欢去动啊，喜欢独来独往。他说这个他当时闭关三年以后出来以后啊，人家要为他摆宴席，摆宴席，请就大家来祝贺他，他给予制止，他说出家人呢应该清淡寡欲，不宜呢这个喧哗，就是说闭关就闭关嘛，闭关了你修你的道嘛，干嘛要告诉大众呢啊。外面就有这样的现象，我们有一个人，他有三步一拜，他三步一拜把个摄像机在后面泼了以后呢，不停地在外面发广告发信息是吧，然后用这个书印出来，每个宿舍馆里发啊，山登的一个出家人，就是到这个宿舍馆啊，一看到他的拜山信息，到那个宿舍馆，在深圳看到书，所有的我们这些宿舍馆他不会来发的，他专程到有钱大城市有名的那个城市，然后呢把他的那个三户一百句话他的那个车子啊就到处放啊，一看就是说明了的，就是智慧的，一看就是在求名求利攀缘嘛，用这种方法，你就是骗骗老百姓还差不多。然后说稍微有一点对佛教知识见解的人，就知道这是在 求名啊，求利益，用这个名来求利。我为什么要当官呢？为了求利益。我为什么用这个名这样搞呢？求利啊，求名求利，这样呢就很不好啊。所以呢，被关啊，被很多被关出来以后呢，大开眼席，然后请这个啊巨师啊过来啊，这个捧场子的。还有一个，就是呢，做寿，出家还做寿。那出家人做寿的时候啊，我60岁了，然后大行宴席，然后我还发请帖啊，他说这样他认识的就是全部发一遍是吧，来大家来过寿，你们那小家怎么过寿，出家了，我师父一辈子不过寿的。那出家人过寿目的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啊捞点钱。这样的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这样的搞呢，会伤气，就是伤财又劳累。就是说这样搞的时候，大家不很累吗？啊，但是呢，我们这样搞又花钱，有什么好呢？啊，我们这样搞，在搞菜的时候、烧饭的时候、洗涤的时候，会伤害很多虫子，就是伤害生命啊。这个是从哪方面思维都是不好。所以呢，这个他禁止啊，不愿意这样做，是吧？所以呢，他讲法啊，非常这个智慧非常广大。后来这个人呢，他就想向他学习啊，跟他一样，有勤法用功，废寝忘食的在学习。有一天夜里，他就做梦啊，梦见一个人呢。因为他在用功嘛，是吧？用功学习，就是他找准了方向，知道吧？我一定要跟他一样向他学习，啊！后来那个人，那个梦中呢，那个人就告诉他，他说：“僧林法师啊，过去在毗婆师父已经就在讲正说法，是吧？毗婆师父是哪一尊佛？过去的哪一尊佛？应该很远了。”我们想一想，后来我就想了一想，就毗婆僧他的讲法到现在还在讲法，那为什么不是佛呢？是吧？也就是说，他怎么有这个？你像玄奘法师过去七佛啊，这个知识，就是说七个佛出来讲的经，他都发愿过来翻译经典，也就是说每个人愿力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啊，很多的比丘啊，他不一定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因为他修行下辈子来做出家啊。这个你像阿难尊者，他发愿了，生生世世做佛的使者，他要到20亿劫才成佛。他在20亿劫之内，佛陀不出世，他不出世；佛陀出世，他出世。他一出世，佛陀一出世，他就来到人间做佛的使者。你像罗婆罗，就是生生世世都做佛陀的这个儿子，是吧？那个耶稣陀罗做佛陀的妻子，那个净饭王做佛陀的父亲，啊，摩耶夫人生生世世做千佛之母，就是他们都是有愿望，都是有愿望的。迦叶尊者500罗汉。都是在《悲华经》里面发的愿，就是他说娑婆世界佛陀一出世他就来到人间，一出世来到人间，就一佛就是千佛拥护，他就变成一般人。你像这个维摩居士过去在他方世界做佛，然后到此世界来做维摩居士，也就是说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恰恰也是在此世界，知道吗？因为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十方诸佛都阿弥陀化出来了。那阿弥陀佛化山河大地，十方菩萨，菩萨又化无量功德，功德又化无量地火风水空根师，无量地火风水空根师又化无量的名字和相貌，无量名字和相貌又化无量的境界，无量境界化一尊身一念。就是尊生者一念就安居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恰恰遍满十方，翻译还是当下，知道吗？也就是说， 你发现处者是不处，归者是是归，就是这个意思。去者是是处，归者是不归，还是当下，你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你看我们《法华经》里面那么多的，跟佛陀跟那些受戒的时候，都是啊几亿个劫、几十个亿劫，还有二十亿个劫，基本上都二十亿劫。他说，这以后呢，成佛。所以呢，那些人听到佛陀受戒以后特别欢喜。什么叫受戒？知道吗？受了戒以后，你就生生世世化现此身，就是说，对你这个，就是说受了戒以后，对对的以后啊，你生生世世化现做一个居士是非常欢喜的。我二十亿劫我都愿意这样的来跟众生结缘，知道没有任何不欢喜，因为我已经受佛戒了，那我在此现看到就是化现来的，就是是化身而来，就是不守本愿故，就是不守此愿，就是彼愿一见成就，就是说在佛那个地方我早是佛了，然后在此世界不守此愿故，为什么不守此愿呢？为了化度众生，然后众生成佛的时候，那我就实现成佛之事，就这样，你知道吗？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没有人给你受记，因为你没有对信心决定，因为没有对信心呢，你现在还讨厌此生，所以呢，叫你在此世界就二十一年，你一定不干，是吧？你下辈子做一个人做二十一届，你愿意吗？你像因玉陀罗呢，就是这样的，他生生世世做佛的妻子，阿难真的生生世世做佛的使者，他没有说我不愿意了。这是他过去的本愿所成就的，知道吗？别愿所成就的，这些别愿就甚至是在护持佛法。就是说，你发现你在此世界护持佛法，你不是一天在护持了，你无量劫都在护持了，知道吗？你一直在护持佛法，所以对信心决定以后啊，如果真的有佛给你受记，或者梦中的佛给你受记，或者你对决定的信心，你现在对你护持佛法是充满清净。知道吧？非常的清净，无私无欲，没有求，没有愿望，就是当下，我很欢喜，我就在护持佛法，供花供香，在家里护持这个亲人，在庙里护持三宝，我就是这样的过二十一劫又有何妨？为什么呢？我活在世上就是为了护持佛法的，家里这是一个过缘。那说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你还是在护持佛法。相法时代、末法时代，这个说僧节、庄严节、贤节的所有佛趋势，你都出来，你不一定是现这个相，你在此世界现的是这个相，知道吧？到弥勒菩萨趋势的时候，此世界人八万四千岁，哪有这个身体啊？但是你还会来，你还会来护持佛法。那个时候，你可能是一个像文某居士一样，或者是某一个大居士是的相。你现在所是的相，就是谁说现在的尊生的根基，并且还是某一个人的根基。你在家里孝敬父母，你就是为他而来；你在家里带好你的丈夫，你就为你丈夫而来；你在家里带好孩子，就是为孩子而来；你在家里在寺庙里面，你就是为佛而来。所以呢，我们在此世界要非常非常清净地决定你这件事情，你不再怀疑了，第二你清净了，第三没有追求了。我已经读了《法华经》以后，我就是受佛戒了。我应该内心是清净的，跟般若文殊师相应的，没有成子以后不会有任何。就说如果你受了佛戒以后会什么样呢？成子以后没有冤枉，没有感觉到啊，过去错了，没有了。你过去都是清净的，现在还是清净的，未来还是清净的，就是这样的实现，知道吧？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这个。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无超法师见到的这个跟这个像这个明法师啊，我们叫圣明法师，这个法师就是转，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转世再来。你不能说他不修净土，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太可惜了，不能这样讲，知道吗？这样讲就诽谤法师。人家是转世再来的，你用你的小心量，用你的分别心，你用你的嫉妒心，用你的这个自障半他的心来去分别大菩萨， 知道吧？就是吧？所以我们有一个法师，一个法师啊，他说在啊，厦门南普陀寺门口有一个牌子，那是“莫忘世间苦难”的这几个字，我们叫妙赞法师写的。啊，我以前我还觉得，我觉得他不对，因为我专心学净土，我觉得他不应该有这样的发愿。他说莫忘世间苦难的，他说我出去就来，他马上就过来，要还来，还要到沙佛世界来度苦难的人。那么说我们当时在当时学净土的人呢，因为都诽谤他真，知道吧？因为我以前学净土就是诽谤他真，觉得你下辈子能不能做一个出家还说不到一定的，我们都是这样的去猜测别人，然后说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才是伟大的，不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危险的人，就是这样的观点，就这样。所以呢，真觉得妙赞法师这样发愿是错的，后来我就后悔了，我不应该这样说，他才伟大，知道，他太伟大了，他可能生生世世他在做这件事情，弥勒菩萨来的时候他还是在做这件事情，释放诸位来的时候他还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太伟大，承认不舍众生才是最敬佩，我们最敬佩的哪个菩萨？地藏菩萨，生生世世不舍众生呢，是吧？这才是我们，才是释放诸佛的愿望，就是释放诸佛要我们成佛，就是不舍众生啊，是吧？那么说如果你要舍掉众生成佛，那不就是二老汉了，是吧？甚至不舍众生才值得我们去赞美啊！所以呢，我们不要去怀疑别人家的发菩提心。所以呢，就是是一种感觉到对佛法，就是说修着修着，就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对你现在的所有的菩提心里所有的相貌升起信心，就对你现在当下这种身份。升起无上的信心，欢喜啊，信心有这样的体出来。你怎么样对你现在生信心？生清净心，生无求心，生没有愿望心，就无愿的空，无相无愿的心，这个心就是菩萨心。一般人啊，都生苦苦哀求，求生西方，这样求生就是苦苦的哀求，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这样的苦苦哀求啊，一般的，所以真正学了般若智慧啊，就是我要苦苦的哀求释放尊生成佛，尊生不成佛我不成佛，这样的苦苦哀求你跟普贤心愿就相应了，这样的求才是对的，知道吧？只有利益尊生利益他才是真实，你要应该是这样的苦在佛里拜，希望天下所有的尊生都往生西方去了，都成佛，就这样的法愿，知道？不能说我到西方去了世界，一个大我在那个地方，越修越执着，越修越狂妄，越修自己越大，然后被人家越小，然后我见越来越重，法执也自然就会越来越重，啊！所以努力用功啊。后来呢，他听到这个做了这个梦以后呢，做了这个梦以后呢，他就于是呢非常刻苦耐劳的用功啊，不久呢就大彻大悟，后来成为一代真师啊。就是这个公案呢，就提醒我们呢，就是说这个啊，学习佛法，就是说这个不要啊。不要有退心啊，就是说要发长远心，人家不是一天两天啊，所以我们要发敬畏来之心啊，所以不要看眼前啊，眼前我们明天谁都有可能，所以呢不要看眼前，我们弹指一挥间一瞬间就过去了，很快了。后面有个故事呢，是讲一个南朝，也是南朝，南朝叫宣武寺，有个叫法轮禅师，38岁的时候遇到正圣寺法院道人金吞象水啊，告诉法轮师说，你呀 你满40岁必死，就是说有些人呢 可以看到人的相貌啊，看到人的相貌就知道别人家啊会死，他可以看到别人会死。后来这个无法逃避，你不管怎么搞你也逃避不了啊。所以过去一个老和尚看自己的沙弥是吧，看到沙弥七天后必死，他就告诉沙弥呀，他因为他小嘛，回家去看看妈妈，七天以后再回来，那孩子好欢喜，他欢喜叫我回去看看妈妈，他就回家去，不明天了就回家去看妈妈。他七天以后你再回来，因为老和尚算到了他七天以后必死啊。结果呢七天回来了，七天回来，哎，他说你七天怎么回来了，他就问他你在路上回去的时候做了什么事。那些上帝说他走到一个地方，一个浑水呀，正好下雨，那浑水在路上，那一个蚂蚁呀很多，过这个水，过这水过不过去。他说他就给他这个水呀做了一个桥，做了一个用泥巴码石头码了一个桥，让那蚂蚁呢从石头上面走过去，走过去了那个蚂蚁呢就活了，然后就救了一窝蚂蚁，知道吗？救了一窝蚂蚁，那一窝蚂蚁多少生命呢，是吧？所以那个蚂蚁就救了，因为救到了一窝蚂蚁以后，就延长了他的寿命。所以，他那个老和尚就知道命不是定寿的，他可以改变的。外道呢，总认为命是定寿，知道吗？了凡四训大家都知道，这个了凡四训当时那个了凡。啊，被那个道士啊给命说，他说你这一辈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算死了。他说你要后无十三岁，然后呢一生孤独，因为他比较骄傲嘛，就不清高嘛。他说你一生孤独，他说你考官的话大概是五品是多少品啊？后来这个他感觉到一切都现实了。一生孤老没有孩子，然后考评呢科举很低，然后呢这心里想我的命已经被定死了，那我何必再去用功呢。所以有一天跑一个老和尚去打坐很近，哎，挺不错的，就一点外向都不打。后来老和尚一看，哎，这个人功夫怎么这么深呢，对吧？他就问他，他说你跟谁在学打坐啊，你为什么一点外向，我观察你一点妄想都没有。后来那个说，哎，他说命已经尽死了，何必再想，是吧？后来老和尚哈大笑，啊，他说我又问你是什么圣人，原来还是个守时的凡夫啊，守着过去宿命的凡夫啊。他说他命是有智力可以改变的，是吧？他说你一生为什么会孤独没有子，是因为你清高啊，你应该放低自己，你要恭敬别人，得被人家尊重，真是尊老爱幼啊，爱护小孩去做这些事情。那我说那你不功高我慢了，那你的这个子孙就会来了。然后你考不到官并不是你没有智慧，是吧？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吧？就是说后来就改变，叫他每天呢做啊一百件善事啊，每天做一百件善事，比如说看看他的命怎么样。后来那个人了凡呢就训成他每天在外面做一百件善事，做了一个月以后，别是做了三个月是一个月，他一百件善事是怎么做呢，就是看到尸首在路边就捡过来，是吧？看到人家老人就扶一下啊，人家骂我跟他笑一笑，是吧？所以在生活中就是这样的，没做一件善事他就记下来，没做一件善事就记下来。不是说我要拿好多钱给别人家，就是说人家打你骂你都被人家笑啊，路边石头我捡一下，有草我过一下，是吧？有这个石头挡在路上我捡一下，是吧？那车子上坐我扶一下，就这些小小的善事，他每天规定做一遍，其实很快的，大家可以做一做，知道吗？你发现一遍件善事一下就做完了，知道？你坚持三个月，你命就可以改变，因为了凡四训就是这样改变的。后来做了一个月，我发现了，哎，他的妻子就怀孕了，是吧？就生了，连生三个孩子。然后自己后来又考状元，考了，要是二品是多少？ 一品这个科主状元。哎，他以前是活了五十多岁，结果一下活了多少七十九岁还是多少岁了，增加二十岁的寿命。也就是说，这里命可以改变的，命由自立嘛，不是由外道。因为这个里面那个道士啊，慧真相书，他这能够受到命，他不能改命，他不知道怎么改命，道士不会改命。所以佛教里面他说，命不是定下的。所以佛教里面有定业，知道吗？佛教认为命，所有的命都可以改变。啊，你常常生烦恼、嫉妒、嗔恨，那你会肯定会走下坡的。那欢喜赞美，然后呢，这个慈悲啊，不断的奉献的话，哎，你的心态啊就会往上增，你的这个福报就会增长，一定会这样。所以你老是清高我慢、孤独、寂寞，然后呢，嫉妒、嗔恨。啊，这个仇恨，你内心充满了这种状态，我告诉你，你命就定死了，啊，那就呢可能会下堕，啊，会下堕，因为你就随命而走，一辈子就是这样的，啊，该死就死，该病就病，所以我们修行还是可以改命的，知道吧？所以我们不能够认为自己啊命是定手，是可以改变的，啊，比如人家说这个。现身可以把女生转为男生，能不能改变掉？真的可以改变的。如果你修，把一个佛站在那里，天天观察佛，你慢慢的就变成男相，知道吧？哎，你慢慢修修，你行为啊、动作啊，都要大丈夫，肯定会这样。你看小的时候啊，一个女孩子啊，常常跟男孩子剃着光头，跟男孩子在一起，她就像男子，知道吧？要跟女孩子在一起，常常的就变成女孩子。你发现吗？他跟着什么人，他就变成什么人。证明人的性格不是定死的，他一定会随着变化而变化。你看夫妻久了以后就有夫妻相，是吧？为什么呢？朝暮相习，实际上久了以后，他们互相就有相连，因果就会相应，就变成这样的相，知道吧？他一定有啊这个改变的这种状态。所以跟什么人就学什么人，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学佛啊，这个可以跟我们常常看佛。你看多林寺有一个说佛像的人，他这个那个小孩子长得特别像佛，他姓张，叫张兴华啊。他说多林寺建这个大雄宝殿的三尊佛像是他建的，因为我出家的时候正在建大殿，后来他一直在寺庙里面。因为他寺庙那个小孩在寺庙里面一直在寺庙里养着，那小孩长得跟佛是一模一样的。我看他的爸爸也不是长得很好看，好尖的哈巴颏子，他的妈妈还可以，但是呢那个男孩长出来这个脸呢远远的跟佛一模一样，你发现吗？也就是说他常常雕佛像嘛，小孩子一直是在这种情况下长大的，所以那小孩子长得像佛一样，对吗？所以我们在小的时候喜欢摸他的脸，对吧？也就是说长特壮眼特好看，也就是成长的。你看我以前长得非常难看，丑，非常丑，现在长因为穿的这个佛嘛，长得好看。我小的时候长得很丑的，人都不喜欢，看到就想打，知道吗？人家都不喜欢我了，因为长得太难看了，知道吗？哎，在寺庙天天拜佛啊学佛啊，这个脸就越来越圆，然后慢慢的长得就像我师父了。人家我坐在我师父面前，师父你好像师父啊，就慢慢的就像我师父了。就是说你发现常常跟师父在，常常跟佛在一起，一定会有变化。所以修行人相貌、心态、境界都一定会改变的。你不能改变的原因是什么？你想一想，肯定心态没有改变嘛，是吧？所以我们学般若智慧，学慈悲喜舍，你一定会有改变的，是吧？所以这里面的师父呢，就是说那个道士，他能够看到人家的相术。有一个人我特不喜欢，就是中国法，知道吗？中国法喜欢摸骨看相，说人家哪个人可以用，哪个人不可以用，哪个人可以清净，哪个人不可以清净，哪个人可以做灯梁，哪一些人不可以做灯梁，他这样的决定被人家的生死。他不知道改命， 所以呢，他就哪些人，本来那些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材料，这样你稍微改变于他，他就马上就可以转变了。结果呢，你用摸骨的方法，因为看相的方法，就是所以朝中国发，他对佛是不好的。所以我看到他的书，我都不想看，我想把它扔掉啊。虽然他讲了一些国学讲的比较好，但是呢，确实他写的我都不想看，因为这个反对佛教，并且呢喜欢看人相做事，觉得人家有才能就去做，觉得人家没有才能或者人家骨头里面有贱相，就把人家压下去了。所以这种人没什么好报的，是吧？所以他一辈子战战兢兢的和捆住的样子活一辈子，这样。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要学会啊，这个，按照道是世俗的人啊，以为命呢是定的，所以就告诉这个法师啊，他说你世世必死，无法逃避。所以呢，后来他就是虔诚了，在佛面前祈祷忏悔一切的恶业啊，这个道士还是叫他这样做。他说唯有虔诚的祈求诸佛啊忏悔一切的杀业啊可以延长你的生命。所以宽法师就拿着镜子看着自己的一个脸呢，脸颊，看着自己的脸颊，因为他已经38岁了，40岁只有2年了，他把他镜子照一照，发现自己脸上呢一股黑气就感觉是应该是不什么太好，自己感觉到，然后把自己所有的衣服还有好东西啊，然后呢这个给他卖掉，然后买香和贡品放在佛前，撑船登行呢，到了一个叫做延光信寺就是他自己出子出家的那个寺庙。后来背门忏悔，他从此以后断绝一切人的这个来往。那白天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说把自己东西变卖掉，然后去供养佛。这个事情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在往生之前呢，要学会做功德，对你肯定是有好处的。就是不要死后做，我们当死后直身呢也会做一做，有的直身会把父母死了，然后把父母的钱拿出来去买生命放生，然后把父母的好的一卖了以后供养佛，有的子女会这样做，大部分子女不会这样做，大部分80%的子女都会分家产，是吧？就是就啊，你死了了，你家产抵押人是抢着分，是吧？都是房子。那么在你没有死之前呢，你觉得这个儿女都有饭吃，有衣服穿，他们生活的很好。那么说，在你死之前，不要死后知道吗？一定要在死之前，把你的家产给卖掉，把你这个金银珠宝给卖掉，卖了以后拿着钱呢，买贡品，供在佛面前，然后这个供养三宝，买供桌啊、翻盖呀、床饭的供养三宝，这样的就是非常好，知道吧？所以就是说，这个功德要早做，不要时候的子孙呢，我告诉你，他可能他去杀猪是吧？他为了面子啊，请一百个人来吃饭。请家里6000人吃饭，然后杀猪，拿你的钱去杀猪，然后这个杀鸭子、杀黄鳝、杀乌龟、鳖子，然后呢去请人家吃饭，来装死他的门面，觉得他好孝道，知道吧？所以运这个不好，运你的钱杀众生的生命，损害你的慧命，损害你的福报，来庄严他的门面，虚假的面子。那都划不来是吧？所以在死之前呢，不要留钱给子孙，不要顾这个面子，他们有饭吃就可以了。一定要学会一定要学会这一点。你觉得呢？儿子有钱，他能生活的下去，你干嘛还留这钱？有人说，哎呀，我留一点钱，我孩子会对我好一点，到死的时候会有面子。你要顾那个面子干嘛？ 是吧？那怕他不把你烧掉了，是吧？他乖乖地把你烧掉了，他不可能把你放在房间里不烧，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提前把这些东西把它卖掉，去做一些放生，做善事啊，修桥补路啊，尽力去做。就是我们快，你觉得自己里面差不多了，赶快你看哪个地方修桥，我拿钱去修了。修桥功德多大了，是不是？这个修路、修桥啊，放生做功德都是非常好。还有人家病了的，还有学生啊，这个尽早去做，是吧？不要等死后做，因为这样你可以赔你的福报了，是吧？你看这里的法师，看到以后啊，知道自己只有两年的寿命了，他就把所有自己的东西都要卖掉，把自己的好钵都给他卖了，是吧？来到他自己出家的寺庙对门参会，啊，不跟人家打交道了，这样参会这样，白天都忘记了吃饭，也忘记了休息啊，或者念经啊，或者拜忏啊，或者打坐啊，或者修行啊，这样。所以到了40岁的时候，一天的晚上呢，突然觉得呢两个耳朵又肿又痛啊，又肿又痛。因为到了40岁嘛，就说快死了嘛，他的两个耳朵肿起来了。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以为自己快死了。然后呢更加忏悔，突然门口呢外面来了一个人，那个人说啊，你该死的业障啊已经消完了。所以那个这法南法师啊就打开门一看，哎，这谁在说话？现在肯定应该是神人呢，或者是来告诉他你的业障已经，你说不喜欢的那个业障已经离你而去了，已经没有了。所以到处找找不到，后来第二天早上他的脸上呢啊黑气也消失掉了，他这个两耳呢还伸出了一个骨头，罗汉之相，知道吗？耳朵上生骨，那是一种贵相，知道吗？平日呢这个每天拜佛百拜啊，后来生病啊，这个无法啊起床站立，仍然坐在床上，每一天呢啊都虔诚的啊这个坐着拜啊，拜一百拜，一直活到74岁才圆寂。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啊，福报尽早做，不要到时候做，忏悔尽早忏，不要到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就是说你这个勤快的忏悔啊去做的话啊，这个啊你的这个命运呢就一定会改变。那我们要寿命干什么？忏悔啊，我们有机会去修行忏悔啊，更好的提高自己的境界。他说道业未成心先死，就是说对般若智慧还不了知，对空性智慧还没有突入。然后呢你是知道一些理想啊，只知道一些，就是哎，反正我死了到空性里面去，你这样讲一讲就可以，你没有一点消息，你只是知道名字。刚刚知道一些名字的时候还没有修正呢，你就要死了，就是吧，就是愿望没有达成还没修呢，只知道一些名词你就要往生，就要死了，那太可惜了。我应该求佛菩萨给我一些生命，让我亲证空性，亲自证到啊菩提果德。所以呢就是说啊，或者闻到净土法门，或者是怎么样，如果你真正面临死亡，那念佛往生。如果我已经闻到，今天我已经皈依三宝，闻到佛法，我要勤快的修行。如果我寿命太短，我希望佛菩萨多给我一些寿命，让我啊多修点资粮，啊多修点功德，啊增加自己对佛陀的证悟，啊获得啊对佛的这种更大的信心和力量，啊这个品位呢啊会增高啊。阿弥陀佛。